欢迎你到《浩国月报》聆听版，我是陈佩仪。以下文章刊登在《浩国月报》加东版2013年1月号，题目是《经济回望与前瞻》，撰文的是冯少昌。在去年12月初，福布斯杂志公布全球最有权力人物的排名榜，榜首的是刚成功连任的美国总统奥巴马，排名第二的是德国总理默克尔，第三位是俄罗斯总理普京，而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习近平就排名第九。其实这样都代表了这几位国家的地位和对全球的影响力。当中美国联储局行长伯南克和欧洲中央银行行长德拉吉分别排名第六和第八，显示经济仍然是全球最关注的问题。在这一年的开始，和大家重温一下2012重大经济新闻和展望2013。在2009年的金融海啸之后，西方多个国家都陷入衰退，当中不少政府大幅增加开支去支持疲弱的经济，令到财赤急速上升。而各中央银行也都将央行利率大幅的调低，并且长远处于超低的水平。虽然是这样，经济复苏步伐缓慢，更加时常要面对经济重新陷入衰退的边缘，出现箱底衰退的困局。三年过去了，欧美国家面对箱底衰退的风险已经大减，但是失业率仍然是顽强地高企。有些欧洲国家例如西班牙、葡萄牙的失业率竟然是高达 20%。 虽然是这样，全球股市在2012年却是录得可观的升幅。除了中国上海综合指数之外，各个主要股票市场都有介乎 10% 至 40% 的增幅，表现十分理想。欧洲市场更加已经升至海啸前的水平，例如标普500和道琼斯指数都已经升到近乎历史水平，而欧洲的法兰克福和伦敦金融时报指数都只是较历史水平低 10% 左右。那是否金融市场预期欧美经济在未来的数年会变得更好呢？2012年因为美国联邦基金利率已经几乎是零水平，减无可减，联邦储备局继续推出量化宽松政策，同时声明最少在2015年之前不会调高利率，希望能够刺激企业放心借贷，无需担心利率会短期急升。但是这个政策却有不少的弊处，例如令人觉得经济如此不济，还有好一段时间仍然不会好转，令人颓丧。另外以时间为量，缺乏弹性和准则。因此在12月中的议息会议之后，联邦储备局推出新的执行目标，就是失业率只要保持在 6.5% 以上，而一至两年之间的通胀率预测相对联储局的 2% 通胀率目标是不超过 0.5% 以上，将不会加息。换句话说，联储局将以失业率和通胀率为具体的利率政策目标，调控失业率低于 6.5% 和通胀率低于 2%。 这个政策符合美国联储局的任务，就是要促进充分就业和价格稳定。这个目标和其他的央行例如加拿大和欧洲的不同，因为他们只有一个政策目标，就是价格稳定。联储局新的公布令到他的政策更能集中，更加清晰和方便和公众沟通。不过最大的问题是目标有两个，而货币政策工具就有利率一种。假如失业率和通胀率都是保持高企，也都即是所谓的滞胀，这样联储局 是不是应该去加息来到压抑通胀，定是保持低息去刺激就业呢？恐怕到时将不再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成为一个政治的问题。虽然奥巴马成功连任，但是他的政府班底将会有大的改变，因为已经有多名的高级官员决定离开。国务卿希拉里和国防部长帕内塔今年初退任，继任人选仍然未定出，财长盖特纳亦都将会离任，而联储局主席伯南克亦都曾经表示不再寻求连任。换言之，奥巴马政府将会由一班新的面孔去面对各种棘手的政治经济问题，包括中东的冲突、叙利亚和埃及的动荡政局，还有挥之不去的欧债问题。在新的一年，美国的财政悬崖问题相信已经得到解决，但是美国长远的财赤和国际问题恐怕短期内难以得到化解。民主党的奥巴马倾向加税增加开支，共和党坚持加税的大前提必须是控制开支，避免增加的税收浪费于各种福利和政府开支之中，双方各执一词，意识形态各走极端，虽然可以互相制衡，但是亦都难以达成共识。欧盟是2012年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是不是实至名归，实在见仁见智。但是欧盟以至欧元的设立，是欧洲为达到共平共存，彻底避免重蹈二次世界大战覆辙的一个长远方略。由这个角度看，得奖则为合理。但是欧洲各国政治经济背景参差，起点不一，虽然在多方面合为一共同体，包括货币，然而各国的主权亦都会干预，造成困局。德国总理默克尔在这个背景之下充分显出他的巨大权力，因为德国无论在经济和政治上都是欧盟的火车头，而默克尔一面要说服德国人民继续支持深化统一，另一方面又要敦促欧洲各国深化改革，避免令到德国泥足深陷，变得进退两难。如果他能够成功稳定欧洲一体化的路程，将会名留青史，成为近代德国最成功的领导人。在2012年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大上面，一如所料选出是以习近平为首的七位政治局常委，象征中国第五梯队的领导人顺利接班。之后习近平率先南巡，追随邓小平的脚踪，重申经济改革的决心。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的经济体，在可见的将来更加可以超越美国。要保持如此庞大的经济体长期有效运作不是易事，令人忧虑。首先，七位最高的领导人当中有多少位是熟悉经济的事务呢？当中最有掌管经济经验的副总理王岐山却被安排管中几位，另外一些主要的财金官员例如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亦都快将退落嚟。最重要的是一个咁庞大的经济体却冇深化政治改革，在近代史上几乎是无先例的。一个一党专政的政府，佢各层主要官员都有权同埋机会管理巨大的经济利益，包括国营企业同埋国家资源，批审各种同经济发展的政策计划等等，面对的利益引诱是何等的大。另一方面，他们的收入却是同他们的权力完全不相称。因此当中国经济一日一日的强大，政治改革和经济发展的矛盾也都变得越来越大。 只有为新一代中国领导人祈祷，希望他们能够有改革的决心和热诚，将中国的经济发展推上一层楼，建造以民为本的新中国，才是人民之福。以上文章刊登在《好国月报》加东版2013年1月号，题目是《经济回望与前瞻》，撰文的是冯少昌，我是陈佩贤，多谢你对《好国月报》聆听版的支持。